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两级政府为新州受灾社区提供新的财政支持，移民部长延长部分技术认可毕业生签证，俄乌第二轮和谈迫在眉睫，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普京通话，马克龙提警告。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邦以及新州政府计划为新州各地受洪水灾害影响的社区提供新的财政支持。这项 4.347 亿元的计划将支持农民、企业和地方议会的恢复和重建。初级生产者可获得最高 7.5 万澳元的补助金，小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最高可获得5万澳元补助金。该资金将很快通过州政府机构提供。现在希望提出申请的民众可以通过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进行登记。总理莫里森表示，这套方案是支持有需要的社区第一阶段财政援助。
两天前，贝尔列纳地区医院的服务因为洪水威胁而被疏散到一所学校，目前正在恢复正常的运营，没有洪水进入该医院。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已经宣布医院可以安全地开始运营。新南威尔士州长佩洛特表示，全州50万人仍然面临着疏散令。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for following the instructions.
佩洛特说，我要感谢每一个人，感谢他们遵循我们应急服务部门的指示，因为他们不仅保证了我们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保证了我们志愿者的安全。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志愿者们在一线工作，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照顾。
又一场暴雨冲击了昆州的阳光海岸。气象局早些时候曾警告称，昆州东南部昨天可能出现严重的雷暴天气。昆州州长帕拉什一建议该州东南部地区的民众留在家中，远离道路。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can do in the southeast is actually subscribe.
在东南地区，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实际上是订阅气象局应用程序，它正在提供最新的信息。同时，你们的地方市政府也会发出紧急警报。所以今天是倾听的日子。现在说了这么多，在接下来的24到48小时内，整个东南部的情况将是不稳定的。
澳大利亚的一些社交媒体用户在受灾地区的洪水当中发布自己恶搞的视频，这些行为及其在社交媒体的影响极有可能威胁到生命安全，正面临批评。这些视频显示，有的人在洪水当中游泳，有的使用水上摩托艇和皮划艇。澳大利亚洪水计划管理委员会主席伊恩·迪纳姆称，这些是危险的行为，并予以了谴责。洪水淹没的物资里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化学品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些化学品会进入水里，水里可能会有蛇、有蜘蛛以及各种潜在的传染病等问题。对于在洪水当中玩耍的人来说，这很危险，所以我们强烈建议社交媒体抵制展示这些视频，因为这样做只会鼓励孩子们去效仿。
昨天起，西澳洲的居民可以与朋友和家人团聚，对此他们表示很开心。在大流行病引起的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多个月之后，该州重新开放了边界。在珀斯机场，同一天有22个国内航班和5个国际航班落地，人们在团聚时激动地流下眼泪。一位居民说，这是该州的一个好日子。
Having the borders open is a very significant thing for our family.
边境开放对我们的家庭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经历了2年地狱般的生活，所以我认为现在所有的释放都出来了。但这对西澳洲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
移民部长霍克表示，476类签证及技术认可毕业生签证持有者如因滞留海外、损失时长或签证过期，其签证将被延长24个月。 霍克表示，相关措施将允许现在或此前持有该类别签证的人士进入或继续在澳居留，直到2024年4月。另外，霍克还宣布，拥有工作权利的临时签证持有者将能够获得特别签证，从而有机会延长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居留时间。另外，408类签证及新冠疫情签证将为这些签证持有者提供在澳大利亚停留6到12个月的机会，申请此类签证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新的政策只适用于2022年2月21日或者之后申请408类签证的人士。
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已开始对新州、达尔文和堪培拉的寿司店Sushi Bay分店经营者采取法律行动。据悉，有关分店及 Sushi Bay公司所有者和唯一股东来自悉尼的英裔为李正信的女士，克扣员工工资达65万澳元。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称，在2016年2月29日至2020年1月26日期间，Sushi Bay克扣163名员工工资，共计656141澳元。其中大部分为韩国留学生、打工度假签证持有者及457类签证持有者。据悉，许多被剥削的员工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通常担任厨师、帮厨、客服的工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第二轮和平谈判迫在眉睫，这距离入侵事件仅一周的时间。乌克兰代表团和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正在前往谈判的路上，而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谈判人员整晚整晚地等待乌克兰方面。参加会谈的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丁斯基称，他们对乌克兰有建议。
The talks will be held at the same place where
梅丁斯基说，会谈将在原计划的地方举行，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地区境内。俄罗斯代表团现在正在工作，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建议，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涉及到军事、技术、国际人道主义和政治方面。现在我们正在把我们的立场整合起来，我们没有浪费任何的时间。
法国总统马克龙告诉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他在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是在自欺欺人，犯了一个错误。一位官员表示，普京主动打电话解释他使乌克兰中立化和解除武装的计划。俄罗斯官员在一份声明中称，特别行动正在按计划进行，俄部队正试图保护平民，但马克龙警告称，此次袭击将使俄罗斯丧失未来，令俄罗斯长期被孤立并受到制裁。
来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导人星期四在立陶宛举行会议，在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情况下为该地区制定战略。英国外交大臣特鲁斯称，波罗的海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的计划失败。
We're working together to deliver two clear objectives.
特鲁斯说，我们正在共同努力以实现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俄罗斯总统普京必须在乌克兰失败。我们正在帮助乌克兰保卫自己。来自英国的防御性武器现在被用来阻止俄罗斯的坦克，但是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第二，我们必须遏制这种侵略。我们正在加强北约的东翼，并且通过英国领导的联合远征军来支持欧洲的安全。他说，就整个欧洲安全局势的变化，已经制定了加强集体防御的计划。
澳大利亚政府已经为因俄罗斯入侵而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批准了1000多个签证。这些签证将允许这些乌克兰人作为游客在澳大利亚停留12个月。但该签证不包括就业权利和医疗保障。社区组织正在倡导进入澳大利亚的乌克兰人拥有工作权利，许多人将在周末抵达。
随着冲突的加剧，欧盟正在准备接受来自于乌克兰的难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四宣布，超过100万名逃离乌克兰的民众已经进入到欧盟的边界。 欧盟计划向逃离战争的人们提供临时保护，向难民发放临时居住证，并给予他们在欧盟27国集团的教育和工作权利。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向邻国提供支持，以处理人口流动问题。欧盟专员伊尔瓦·约翰森称，制定保护计划至关重要。
We are in a very, very dangerous situ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约翰森说，随着乌克兰局势的发展，我们正身处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局面。我们必须为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来到欧盟做好准备，需要有一个恰当的立法来采取保护措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了一个临时保护指令来激活行动。我们需要为此提供适当的资金、适当的指导，以处理在边境发生的不同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 0.732 美元、1.077 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29 元人民币，可以兑换 5.725 港币，兑换20.562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7度。
墨尔本晚间有阵雨，最高温度30度。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30度。
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7度。
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6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30度。
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3度。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6度。
以上就是为您播报的 SBS 普通话早新闻。 SBS 广播全天候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信息，之后我们还将在网上播出 SBS 普通话晚新闻。欢迎您通过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